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来跟大家介绍《本草备药》里头的水果类药物。《本草备药》是清朝汪任安先生、汪昂先生，他根据《本草纲目》而做的简药本。《本草纲目》里头收集的非常多药物，那《本草备药》只是一个简药本。《本草备药》里头记载的水果用药，以前跟大家介绍过一部分，今天来介绍另外一部分水果用药，因为水果它可以做药。水果也可以拿来吃。古时候的中国医师带给我们养生的方法，就是最好的用运动、用食物、用各种养生的方法来治疗病，或者说预防病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水果。第一个跟大家讲木瓜，这个木瓜不是我们平常所吃的木瓜，水果木瓜是一种药用的木瓜。这个药用的木瓜，它有这样子的作用，是可以练，它有收敛的作用，练肺和胃啊，可以练肺和胃，理脾乏肝，就是脾跟肝跟肺跟胃都可以被整理了，被治疗了，因此呢，可以化食止渴。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可以消化。平时吃的水果木瓜里头含有一种叫木瓜酵素，可以消化蛋白质。这个木瓜的作用也差不了多少。另外呢，这个木瓜它还可以消水胀，因为它可以调营卫、利筋骨啊。可以消湿热这些东西，那么消湿热可以使得我们的脚或手的抽筋可以这个缓解。那么它化食的这个方式，就是消化食物的方式，跟平常所吃的木瓜里头含的木瓜酵素一样，能够啊，在可是中医古时候的讲法叫做酸。能练就是它是酸的，所以能够收敛，敛呢就能够化，就能够消化，跟山楂的作用一样，并且它能够止渴，能够因为是酸可以生津液。古时候有一种治疗方法很妙，就是写某个字或念某个字也可以治的病。例如，在中国南方一带。当一个人患了一种叫做腮腺炎，或者叫做耳下腺，腮腺就耳下腺，这个腮腺炎，腮腺炎呢，在南方都看叫这个腮腺炎的名字叫做猪头，或者叫猪头皮。那猪头这种病在古时候叫做大头瘟，或者叫做蛤蟆瘟。这种病呢，它是。这个耳下这个位置的这个腺体叫做腮腺或者叫耳下腺肿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的脸啊有点像猪的头皮一样那么肿，所以叫它猪头或者叫做蛤蟆瘟或者叫大头瘟。这种病呢，他认为猪最怕的是虎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就写个老虎的虎，写个虎字就可以治这种大头瘟。那么这个木瓜也有这样子类似的意思，有一种病叫做转筋，转筋就是手脚的筋啊，手脚的筋，筋也就是肌肉跟肌腱等等这些东西呢，那种抽啊会抽搐抽痛，那这种情况叫转筋。那么你可以呼木瓜名，写木瓜字皆愈，所以呼木瓜名就是说叫木瓜的名字。就是他有这种毛病，你就叫木瓜，木瓜叫几声，那这个病就会好。 或者呢血木瓜这几个字儿，就有点像刚才讲的猪头这种病，写个虎字就能够治好。当然这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，啊，有待各位自己去验证。另外我们再看这个木瓜也可以治疗泄痢脚气，啊，就是说拉肚子啊，还有脚气，脚气就是脚啊会有水肿等等的现象。另外呢要注意这一个药不可以多吃，因为多吃则损齿骨，就是这个牙齿的牙齿上的骨。中国古时候的想法认为齿啊是齿是肾所管，肾主骨，骨不良则齿牙会痛会动摇，所以多食木瓜有损肾的啊这种作用，所以呢多食损齿骨，并且它还可以造成骨病。什么叫骨病呢？就是骨头的病啊，还可以造成脓闭，脓闭就是小便啊，要不然就是点点滴滴出，要不然就是不小便，脓就是小便点滴出，闭就是根本没有小便。所以也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传说，所以有一条船啊，它载了很啊，就是载了一些人，这个渡船。结果呢，其中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就觉得好像在船上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搞的，小便不能够排出，总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有刚好在船上有一个读书人，因为古时候的读书人多半都懂医，他就说这一定里面啊载的货物有问题。结果一翻货物里头，就载了无数的木瓜。好，说把木瓜给倒掉就好了。结果把木瓜一拿，把它扔到水里面去以后，这些人小便就都好了。啊，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。那么再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叫做山楂，山楂又叫糖球子，山楂呢有点像梨一样小小的。啊，这个东西在平时啊。我们可以做成山楂饼啊、山楂片啊这些东西来吃。山楂它的性味是咸的，因为咸呢，我们中医的想法，咸属水，苦属火，水能克火。所以你看在中药房里头抓药的时候，本来这个药是苦的，一般那个药房老板呢就会送你几颗山楂饼，山楂饼拿来吃了的话，那个药就不苦。本来你吃这个苦的时候赶快咬咬两口山楂饼就不苦了。所以因为这个药它是酸甘咸温，也就是说它用咸能胜苦，也就是说水能胜火啊，这样子的作用。可山楂啊，山楂有大小两种，比较大的不好用，小的可以入药。为什么呢？小的啊，小的它是用在药里头，可以化食消积，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吃得太饱，它可以帮助你消食消掉。那么这个这种山楂，它消食磨积，可以消油腻心散之积，油的、腻的、腥的、膻味的这些食物，那也就是肉类食物。都可以因为这一个东西而能够消。那么因为这一个消油腻心善，所以被现代人应用来消除自己的脂肪，所以很多的减肥处方里头都加了山楂。那么并且山楂还跟麦芽能够消这个骨啊，消骨子不一样，因为它是消肉食积，消刚才讲的油腻心膻。可是呢这个麦芽呢它是消谷食，所谓谷食就是五谷，五谷就是包括像是米呀、麦呀等等这些五谷的积，它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且山楂因为它能够消油腻心膻，所以用来煮老鸡肉啊，这个大家知道老鸡啊，尤其老的母鸡、老的公鸡，那老鸡啊那个肉质都非常硬，那么就可以加一点山楂煮老鸡硬肉，只要丢进去一起煮的话呢容易烂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山楂能够消肉鸡。山楂可以治耳枕痛，耳枕痛就是怀孕的妇女 在生产的时候恶露排除不干净啊，结果我们中医学上叫恶露积于太阴，太阴就是脾，积于太阴少腹而痛，这个时候少腹就是小腹，这个时候呢称之为耳枕痛，可以用山楂调服调砂糖来吃，可以治耳枕痛。可是山楂因为消积过度啊，消积消这个肉食啊，或者消这些积啊，消的比较多，所以多吃呢会使人产生燥烦、容易饿这种现象。所以呢，我们中医古时候叫反乏，反而会伤乏脾胃之生发之气，所以呢这样就不好了。另外因为它有这种消积的作用，能够消除油腻等等这些作用，那么能够消积，所以呢有一种人他吃人参以后会觉得腹部很胀，意思就是说有些药你以为别人都说是好的药，可是在某些人就不能吃，吃人参很可能会造成不宜的现象，有的时候会腹胀，这个时候呢服山楂解解，因为人参补气，山楂破气，对，所以可以这样。那么再来我跟大家介绍梨。梨呢跟山楂很像，但是呢梨比山楂好吃得多了。梨有硬的像石头一样硬的梨，有软的像水一样的那么嫩的啊，像水梨很多。可是梨它是一种冷力的东西，梨在古时候曾经使用它来治疗消渴，就是治疗口这个喉头非常的渴干。怎么做呢？有一种方式叫做卧梨浆。卧梨浆就是把梨切成片，放在冷水里头啊，冷水里头放一段时间以后，那把这个冷水拿出来喝，这个叫做卧梨浆。卧是肥沃的卧啊，那么这种就可以止渴。来看梨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，它是能够润肺凉心，能够润肺，能够凉心，消痰降火，能够消痰降火，止渴解酒，能够利大小肠，能够止渴，能够这个解酒，还可以利大小肠。那么这个梨啊，假如说把它熬膏非常好，熬膏来吃，所以以前有所谓的梨膏，能够止啊，能够止渴，能够这个化痰清肺。梨还有一个肾会方，有一本书叫做肾会方。肾会方里头拿它来治疗中风失音，中风就是这个中风大家知道是脑血管意外，那叫中风了以后呢，有一种情况就是不能说话，所以古时候认为中风不能说话称之为心关之病，就是心的病，那么可以使用这个润肺凉心的这种梨，捣汁平服，就是把它给捣成汁，然后呢常常喝常常喝啊，那可以治疗中风失忆。另外呢肾会方它也把梨汁拿来煮粥，梨汁跟米饭啊，跟米煮稀饭，叫煮用梨汁煮粥，可以治小儿心脏风热昏躁。小儿小孩子的心脏风热，心脏风热就是心里头啊，心这个被风所感所这个侵扰，以至于呢昏而躁的现象。另外呢这个梨啊，它也可以生食也可以熟食。生食可以清六腑，六腑就是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胆，叫做六腑，能够清六腑之热。熟的可以滋五脏之阴，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。那么古时候的想法说，假如你是实火者啊，实火的可以用生的，假如说是虚火的呢就热服。那么它熬膏非常好，怎么熬膏法呢？用蜜啊，用蜂蜜跟姜汁一起熬，熬了以后可以清痰止嗽，就是清痰止咳嗽。还有一种就是把梨跟莱菔 摆在一起啊。例如我们要收存这个梨，古时候没有冰箱，梨放着很容易腐烂啊，梨放着很容易腐烂。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跟萝卜啊，来福就是萝卜，跟萝来福一起摆，来福摆一排，然后这个梨呢摆一排，再摆一排萝卜，再摆一排梨，这样子一排一排这样子相间收藏，这个梨就不容易坏，就不容易发霉生腐。好，再来我们跟您介绍枇杷，枇杷也是一种水果，蛮好吃的。我曾经在美国吃过一种枇杷，那个枇杷呢是硬而不好吃。在台湾的枇杷是经过了改良，因此呢很容易剥皮，很好，很甜，很好吃，多汁。可是美国的曾经吃过的枇杷是没有，就是没有那样子改良的，所以它皮硬，而且整个的枇杷是硬的啊，没办法剥皮。我们来看看枇杷，它是最常使用的是叶的部分，而不是枇杷的果实。果实是平常吃到玩的，可是呢枇杷叶才是用来作为药物的。枇杷叶要用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枇杷叶上的毛给擦掉，所以枇杷叶上的毛是细细的，那么它假如说供药一起煮的话，这个毛呢会进入肺里头去，因为非常细，它可以进入肺，以至于使得肺里面受伤，所以枇杷叶一定要去毛用。枇杷叶它可以治热咳，可以治热咳，热咳呢就会呕逆、口渴等等。那么它要用的时候，可以试把这个毛给擦干了以后，擦干净以后，治胃病啊，用姜汁来一起，这个姜汁来一起把它烤一烤。治肺病呢，要用蜜来一起烤，叫做姜汁治或者是蜜治，并且它可以降火消痰啊，降火消痰。还有这个李时珍说，因为它可以降火，可以顺痰，但是在吃的时候则它会有这样子的作用：腻者不腻，呕者不呕，咳者不咳，咳者不咳矣。它会有这样的作用，就是假如有上腻者会不腻了，是有这个呕的会不呕，咳嗽的人不咳，口渴的人就不渴，有这样子的作用。所以它主治可以治疗热咳、呕逆、口渴。李时珍他认为是因为火降痰顺的功劳。再来讲一个叫做橄榄，橄榄这个东西啊，橄榄，那么在台湾叫它叫做青果。橄榄它是蛮好吃的一种水果，一种果实，那么常常都是做成蜜饯的形式。这个东西呢，它可以治疗肺胃，所以称之为肺胃之果。这种东西可以清咽生津，因为它酸啊，那涩啊，酸涩甘啊，能够清咽生津，能够除烦醒酒，并且橄榄可以解河豚毒。大家知道有一种说法叫做拼命吃河豚，河豚是一种有毒的鱼类。在台湾附近生产的有一种是像灯笼一样的那种鱼，叫灯笼鱼，也是河豚。还有呢，就是在日本人特别喜欢用河豚做沙西米来吃。这种东西呢，要经过非常慎重的处理，否则就是有毒的，因为它里头的卵巢或者精巢，就是生殖腺，是非常非常毒的。那么橄榄呢，可以解河豚毒，并且橄榄还可以治鱼骨梗。什么叫鱼骨梗？就是我们吃鱼啊，吃骨头啊，就吃这个肉食类啊，肉食的时候，很可能鱼骨或者是骨头等等呢，会卡到喉头啊或者什么地方。那么橄榄可以去掉这个鱼骨梗。那么古时候他治疗河豚毒或者鱼骨梗，假如找不到橄榄的话，可以用橄榄核把它给磨成啊，把那个核拿来磨成水来一起吃。另外橄榄的木，就是橄榄木，就是青果啊，青果木啊，或者橄榄的这个整个的植物的木头， 这个木头啊，拿来做这个做划船用的这种桨啊，做舟楫，鱼波及浮出，就是碰到了鱼的时候呢，鱼就会浮起来了，表示说这一个东西它对于鱼有这样子的一种一种这个作用，可以使鱼碰到它都害怕，所以呢，这种做舟楫的时候碰到鱼，鱼都会浮起来，这是橄榄。另外在台湾也常使用橄榄的根，就是青果根，治疗腰脊疼痛。接下来介绍一个东西叫做白果，白果又叫银杏，白果最近炒得非常的热，因为白果银杏的叶子啊，比银杏叶它可以啊，它的作用可以治疗脑里头的血管的血循环，可以增强脑血循环，因此呢，现在许多的人使用它来这个调理，像是这个中风啊，就是预防中风啊等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银杏在台湾出产的很少，大概只有几个地方有银杏，可是在中国北方非常非常的多。银杏也就是白果，这个白果啊不能够多吃啊，要注意这件事，不能多吃。可是现在在菜里面都常常使用白果，有很多的菜里头呢用白果调一些白果煮白果，好吃的很。可是呢，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，说小孩子喜欢吃白果，食千枚者死，就是吃1000颗白果就会死，要特别小心这个东西。那白果啊，白果它熟食可以温肺益气、定哮喘，也就是说可以化痰，可以定哮喘，能够练肺啊，练嗽喘，能够缩小便。所以有一些处方里头用来使小便不要太过多，可以使用白果，可以止带浊，可以用来治妇科的带下，这个或者说银白浊之类的毛病。生食的话，刚是熟食，生食的话可以降痰解酒、消毒杀虫啊，可以是痰啊，可以降痰化痰，能够解酒，能够消毒，能够杀虫。那么这个东西它多食因啊，就吃的太多可以收令啊，会收的过度，就令收太过，令人勇气如胀，会使得这个气呢涌起来，而且会胀，所以呢食千枚者死。可是因为白果它用来啊用来洗手，或者它就是把这个打碎以后，它的浆啊可以去除油腻，所以呢古时候用它来洗碗或者洗一些东西，用它来把那个油腻洗掉。李时珍啊曾经使用这个东西来试验。李时珍他是很讲求实际的，所有的一切的药物他都希望能够做个实验，以前听到的，然后呢做个实验，看看究竟有没有这个作用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头曾经说，用这个东西洗油腻很快就洗干净，他就因此而悟到说，因为它洗油腻非常的好用，那么我们的痰啊，就是气管啊或支气管里头的痰是浊的，是腻的，所以呢用白果就应该可以弄干净，因此白果化痰的效果是非常好。所以李时珍说去痰浊之功可以类推，就是这个因为它可以洗油腻，所以呢去痰浊的这个功用就可以因此而类推出来了。再讲一个解酒的药，叫做栀苣子，栀苣子又叫鸡苣，鸡苣就是鸡的脚，叫做鸡苣，因为它长的样子像鸡的脚一样，所以叫鸡苣，叫栀苣。栀苣这个东西啊，栀苣这个东西可以止渴除烦啊，消渴啊，就止这个渴啊，可以除烦呐、啊，可以润五脏、解九毒，可以润肝心脾肺肾五脏，能够解酒啊，喝酒的毒。解酒毒，在 我们中国大概在比较北方一点，有人家里面好像是有人家里面喜欢酿酒，尤其是喜欢酿一些酒呢，等到这个儿女例如说生个孩子就酿一些酒，这酿酒以后就把它给放在这个放在厨房或地窖里面，那么等到这个儿女要出嫁或者要娶啊，要嫁娶的时候拿出来使用。那么所以有的时候称那种酒呢叫什么女儿红啦，什么状元红啦，这个。那么酿酒假如你家里头种有纸苣的话，就种有这种树叫纸苣树，那么酿酒则不佳。所以在这里解酒毒这个《本草备药》里面有这样解这样子的说，他说葛根解酒毒而发散，不如纸苣，就是说葛根可以解酒毒，但是呢它会发散，所以它不如纸苣。而屋外有纸苣，假如说屋子外头有种纸苣树啊，屋外有纸苣树，屋内酿酒则不佳，就是家里面酿酒的话呢，那个酒就不好了。因此我们用这个纸苣用来解酒毒，效果还蛮不错的。今天讲到这里，那么下次再见，谢谢。